Assalamu alaikum, Dosti. 我们能在这里见面，玛莎安娜。
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。
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。
因沙安拉。
进入恩典之门，得着真理之光。恩典与真理。
亲爱的 Dosti， 欢迎你来到恩典与真理的节目，在这里我们两位来主持，我是杨天成，
我是陈然，
欢迎你进入到我们这个节目。恩典与真理的节目是专门为我们回族的 Dosti 所设立的，当中有不同的环节，都是来分享从主而来的恩典和真理的。那最近呢，我们都是来播送一些的见证啊，他们如何的经历了主生命改变的经历。想问每一个人一个问题，当你遇到困难的时候，你是逃避呢，你还是面对呢？
啊，你是在问我吗？
也问你，
老师。啊，其实我们从理性上讲，坦白说，肯定是说要是去面对，积极的去解决问题啊。但是人的本性就是这样，遇到困难的时候呢，他不自觉或者是无意识的，可能就会想逃避。
嗯，特别是很难解决问题的时候，
嗯、是的。
比如说你遇到这个自己的病痛啊，我就想没。我不会有问题的，
不承认。
如果家人有矛盾呢，或者是跟同事有什么问题的时候，我们就不想去碰，就去躲。那这个就是我们常常经历的啊。但是如果你在你自己的人生的当中面对自己的时候，你怎么去面对呢？面对你自己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的时候，你怎么样去解决呢？那这个就是值得我们去思想的。那我们今天依然有回家真好，听一个信主的穆斯林的经历，我们一起来听。
从寻找到遇见，
从跟随到见证，
他们在人生中找到了全能的主宰，归回真理的源头。
他们从信仰中经历了全新的改变，活出生命的意义。
天父张开爱的双臂，我一生属于他。
回家真好。
寻找便寻见，精姊妹。我生长在一个伊斯兰教家庭，一出生便是穆斯林，外祖母也是一位虔诚的穆斯林，她坚守宗教的礼节。记得一次春节，邻居拿刀碎大肉，外祖母说他们其实是碎我们的性命。我心里因而非常愤恨，并且立志长大之后报仇。我在一所小学念书时，有一回老师播放电影的时候，我知道坐在身旁的女同学不是穆斯林，之后就很生气，我狠狠地打她的脸，把他赶出教师之外。小学四年级那一年，我和一位非穆斯林的同学相交，外祖母和母亲非常反对，因为他的爸爸是售卖大肉的。可是我暗地里仍和他交往，因为他自己没有售卖大肉，只是他的爸爸而已。中学时代，回民被安排与汉人一起吃饭，我是不吃大肉的。我想就算我被强迫吃大肉，我也坚持不吃。在婚姻的事上，我坚持要找相同信仰的人。结婚后大家相处常有冲突矛盾，因此我们就离婚。 我后来到了香港生活了。我因为身体不适到医院看病，医院里的一位老医生能说普通话，他送给我一张福音单张，上面写着耶稣可以医治我。他是一位非常有礼貌的人，但我又感到他非常迷信。一次和女儿路过一个商店的时候，有三个年轻人在派单张，我感到香港人从老到少都是迷信的。他们的单张上写着耶稣是上主的儿子，可是我完全不明白上主为何会有儿子，我也不明白耶稣基督为何受死钉在十字架上。弟弟在后来信了主耶稣基督，他邀请我到教会里去。那天讲员分享妇女生产痛苦，主要原因是罪的刑罚，但是我联想到在内地家里养的那头猫，它没有犯罪，但在生产时也非常痛苦。可是牧师回答我，不用考虑那么多问题就是了，只用知道牛吃草，不用知道牛如何产奶的过程。我心里想，基督徒是没有永生的，只在教会里唱歌弹琴就是了。我是新移民，前路一片茫茫，哪里有闲情到教会去听道？自此我再没有去教会了。过了一段时间，我又再到另一所教会，讲员分享天经的雅各书2:1-5，我的弟兄们，你们信奉我们荣耀的主耶稣基督，便不可按着外貌待人。若有一个戴着金戒指，穿着华美衣服进你们的会堂去，又有一个穷人穿着肮脏衣服也进去，你们就看中那穿华美衣服的人，说请坐在这好位上，又对那穷人说，你站在那里，或坐在我脚凳下边。这岂不是你们偏心待人，用恶意断定人吗？我亲爱的弟兄们，请听，神岂不是拣选了世上的贫穷人，叫他们在信上富足，并承受他所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国吗？我惊讶，天经中竟会有这样的经文，这不正是全人类所追求的彼此相爱、互相帮助和坦诚的生活吗？之后我在教会又在听到有关上主创造亚丹、夏娃的信息，我问及创世纪的作者是不是看到上主创造的情景，他如何知道上主用尘土造人？牧师解释，作者是受圣灵的感动而写出来的。我虽然继续去教会，但我有发现了不少问题。上主为何不理会很多地方的苦难？可是没有人回答我的问题。我又到别的教会去，一位牧师分享天经中的预言。我认为以色列复国预言的应许不是出于人的。我问牧师如何寻求真神，牧师回答，凡寻找的就寻见，叩门的就给他开门。我愿意敞开心灵寻找主。每天晚上 我都往家外的山上来乘凉。我仰望长空说，主啊，我寻求你，求你使我寻见你。我对着天空说话，天空没有回答我，反而下了一场大骤雨，把我都弄湿了。一次经过马路的时候，看见一个女子，心里想，她脑袋的思想竟是邪恶。我又看见一群人在购买东西，内心又感到人有罪，他们是罪恶的人群。那天我又想起自己是一个罪人，年幼时对母亲的顶撞，于是我流泪认罪，更看见一位身穿白衣的人站在右方提醒我的罪，我畏罪忧伤痛苦流泪。一位老宣教士给我介绍一位基督徒，他分享父母是虔诚的基督徒，妈妈生了两个儿子后，他们求神给他们一个女儿，神答应他的祷告，并赐给他们一个女儿。十岁那年，他在四楼平台打球，一不小心就跌倒到楼下，他感到有一只大手在拖着他。回到家里，他与母亲分享，两天之后，一个寡妇的儿子也在四楼平台摔倒死了。他分享主很爱他。我听了之后心里很反感，我认为主爱世人却不爱寡妇的儿子，他只爱基督徒而不要非基督徒。他们有两个儿子，但寡妇只有一个独生儿子。那一刻我不想听他的见证，也不愿意接受这样不公平的主，我带着绝望与痛苦离开。老宣教士也为我感到难过，他说，我盼望能把自己的信心给你，但学制上是不可能的。那一刻我感到一分温暖进入我的心，我的问题虽然没有解决，但我感到自己被爱包围着。这一刻爱给我心灵的满足，比问题得到解答的满足更大。我真的盼望在他的怀里痛哭一场，他实在对我很好，他的爱不是伪装的，是一种永恒的爱，从没有人像他那样待我。那时我的内心有很多伤痕，我心里非常彷徨，留在香港还是返回自己家乡呢？我不知道如何走前面的道路，我决定寻找真爱。我跪在地上说，主啊，如果在世上真有上主，我一定要找到你，如果我找不到你，我就死不瞑目。来自国内的一位基督徒送给我两包书，其中一本讲到圣灵叫人治罪。我回想两个月前畏罪忧伤，这实在是圣灵的工作。我也感到心里有一口井涌出喜乐的泉源，我开始对罪敏感。我的生命渐渐改变了，爸爸也知道我信了主，他就与清真寺的朋友交谈，他们叫我不要叛教，也乐意介绍穆斯林的男朋友给我。 也叫我去找清真寺的长老。那一刻，我只想追求真理，不想结交穆斯林的男朋友。我开始阅读并比较天经和古兰经，我发现两本书有显著的不同。天经的写作年份比古兰经还要早，天经的作者比古兰经还要多，天经的内容统一，主的创造、人的罪和主的救赎。我从天经中明白人如何解决罪、主的爱、救赎和赦免。后来我终于受洗加入教会。
耶和华我的主啊，求你使我放下心中。
在天经载布尔诗篇91篇14节，主说，因为他专心爱我，我就要搭救他，因为他知道我的名，我要把他安置在高处。
直到我在敬拜中献上自己为祭，无怨无悔永不回头。直到我在祭坛那里得着命定，无怨无悔我在这里。
天经希伯来书12章1节说，我们既有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。云彩见证集，回家真好。我们刚才看到这位所经历的呢，他是在困难的当中没有办法面对，比如说家庭的矛盾啊，身体的不适啊，但是呢主的恩典就临到他，让他能够有机会遇到主，更是经历主的改变。所以当他在这个寻找人生方向、寻找这个解决问题的时候，他去外面仰天祷告仰望，更是能够看到主在他生命当中的一个感动啊，他认识的自己原来是一个罪人，原来是一个很软弱很不配的人，所以他愿意来接受主的恩典，以至于他完全的经历主的医治，经历主的改变啊。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马可卷第6章的诵读。
他是上主的儿子，为使我们得闻福音而奔走，以致尔撒在世界最后7天的工作。敬请收听《天经引之乐》马可卷。
《引之乐》马可卷第6章。尔撒离开那里，来到自己的家乡，他的门徒跟着他。到了安息日，他开始在礼拜堂里教导人，很多人听见了，都惊奇地说，这个人从哪里得来这一切呢？所赐给他的是怎么样的智慧，竟然借着他的手行出这样的显迹？这不是那木匠吗？不是麦尔燕的儿子叶尔孤白、约西、耶胡达、西门的哥哥吗？他的妹妹们不也在我们这里吗？ 他们就厌弃尔撒。尔撒对他们说，先知除了在本乡本族本家之外，没有不受人尊敬的。尔撒不能在那里行什么险迹，只给几个病人按手治好了他们。对于那些人的不幸，他感到诧异。尔撒到周围的乡村去继续教导人，他把十二门徒叫来，派遣他们两个两个的出去，赐给他们胜过巫灵的权力，嘱咐他们说，除了手杖以外，路上什么都不要带，不要带干粮，不要带口袋，腰带里也不要带钱，只穿一双鞋，不要穿两件衣服。又对他们说，你们无论到哪里，进了一家就住在那家，直到离开那个地方。什么地方不接待你们，不听你们的话，你们离开那地方的时候，就要把脚上的灰尘跺下去，作为反对他们的见证。门徒就出去传道，叫人悔改，赶出许多恶魔，用油抹了许多病人，治好他们。当时尔撒的名声传扬出去，希律王也听到了。有人说，施洗礼的耶哈雅从亡人中复活了，所以他身上有行险迹的能力。又有人说，他是易勒雅斯，还有人说他是先知，像古时先知中的一位。希律听见就说，是耶哈雅，我砍了他的头，他又活了。原来希律曾亲自派人去捉拿耶哈雅，把他捆锁在牢里。他这样做是为了他弟弟的妻子希罗底的缘故，因为他娶了希罗底为妻。而耶哈雅曾对希律说，你占有你兄弟的妻子是不合理的。于是希罗底怀恨在心，想要杀他，只是不能。因为希律惧怕耶哈雅，知道他是公义圣洁的人，就保护他。希律听了耶哈雅的话，就非常困扰，却仍然喜欢听他讲。有一天机会来了，在希律生日的那一天，他为大臣、千夫长和加利利的要人摆设了宴席。希罗底的女儿进来跳舞，使希律和在座的宾客都很开心。王就对女孩子说，你无论想要什么，只管向我求，我一定给你，并且对她再三盟誓，你无论向我求什么，就是我王国的一半，我也一定给你。于是她出去问母亲，我该求什么呢？希罗底告诉她，施洗礼耶哈雅的头。他急忙到王面前，向王要求说，愿王立刻把施洗者耶哈雅的头放在盘子上给我。希律王非常忧愁，但是因为他的誓言和在座的宾客，就不愿拒绝他。希律王立刻派遣一个侍卫，嘱咐把耶哈雅的头拿来。侍卫就去了，在牢里斩了耶哈雅的头，把头放在盘子上，拿来交给那女孩子，女孩子又交给她的母亲。耶哈雅的门徒听见了，就来把他的埋体领去，安放在坟里。使者们回来相聚在尔撒跟前，把他们所做和所教导的一切都报告给他听。尔撒对他们说，来，你们自己到旷野去休息一下，因为来往的人多，他们甚至没有时间吃饭。他们就悄悄地上了船到旷野去了。群众看见他们走了，有许多人认出了他们， 就从各城出来，跑到那里，比他们先赶到。尔撒一下船，看见一大群人，就慈悯他们，因为他们好像羊没有牧人一样，就开始教导他们许多事。天晚了，门徒前来对他说，这里是旷野的地方，天已经很晚了，请叫他们散开，好让他们往周围的田舍村庄去，自己买点东西吃。尔撒回答他们，你们给他们吃吧。门徒说，要我们去买200 dinar的饼给他们吃吗？尔撒说，去看看你们有多少饼。他们知道了，就说，5个饼，还有2条鱼。尔撒嘱咐他们，叫大家分组，坐在青草地上。他们就一排一排地坐了下来，有100的，有50的。尔撒拿起这5个饼、2条鱼，望着天，举了感赞的嘟啊，然后把饼掰开，递给门徒，摆在群众面前，又把2条鱼也分给群众，大家都吃了，并且吃饱了。他们把剩下的零碎捡起来，装满了12个篮子，吃饼的人，男人就有5000。事后，尔撒立刻催门徒上船，叫他们先渡到对岸的伯塞大去，等他自己叫众人散开，他离开了他们，就上山去祈求。到了晚上，船在海中，尔撒独自在岸上，看见门徒辛辛苦苦地摇橹，因为风不顺。天快亮的时候，尔撒在海面上向他们走去，想要超过他们。门徒看见他在海面上走，以为是妖怪，就喊叫起来，因为他们都看见了他，非常恐惧。尔撒立刻对他们说，放心吧，是我，不要怕。于是上了船，和他们在一起，风就平静了。门徒心里十分惊奇，因为他们还不明白分饼这件事的意义，他们的心还是迟钝。他们渡过了海，就在格尼萨勒靠岸，一下船，众人立刻认出尔撒来，就跑遍那一带地方，把有病的人放在褥子上，听见他在哪里就抬到哪里。尔撒无论到什么地方，或村庄，或城市，或乡野，众人都把病人放在街上，求尔撒准他们摸他衣服的饰带，摸着的人就都好了。
我们看到，当我们面对人生，面对没有办法解决的事情的时候呢，我们真是需要来到上主的面前，多多的去认识他，因为他是全能的主，他可以改变我们的生命。也希望我们的 Dosti 呢，在人生的里面能够遇到他，经历他，带来极大的改变。也希望你随时跟我们来分享，或者有什么让我们来为你读啊的，都可以告诉给我们。我是杨天成，
我是陈然，
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的当中一起来认识这位智能的主 Dosti。 我们下回再
见。